今日读经内容在希伯来书、约翰一书和犹大书。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人，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人的道路，又为利在巴兰的错谋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弟兄姊妹平安，相信昨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和很幸福的温馨的中秋节的晚上，能够跟家人、亲人、好朋友一起团聚团圆，是很快乐的事情。不过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相信我们需要是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神是团圆、与神联合，与神有常常亲近的时间，才是最重要和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同心再次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拯救，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得到神儿女的名分，以致到我们可以回归回到神的路上。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我们讲道的、分享的、领受的，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大大的工作。我们愿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再次欢迎在我们网上的参加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欢迎网这个线下的我们所谓现场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来聚会，又分享圣经神的说话。今天所分享的就是个题目，叫做远离该隐的道路。远离该隐的道路，发觉这个经文是很多的，牵涉在旧约、新约都有，足以证明该隐这个人物呢，是可以说呢是横跨由旧约去到新约，由古时直至到现今，都值得我们今天来提醒。很多人将该隐的故事呢就当作真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人生，而且它不是只是发生在过去，该隐的事情仍然是影响着今天很多多的人。世上很多的人可能都走在该隐的路上，又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都要小心，因为一下不留心我们都会踏上了该隐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远离它，或者避开它，或者我们要越走越远，离开这条该隐的道路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会比较仔细。其实该隐的事情其实是牵涉到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救赎观，我们的救赎都可能跟这个该隐的道路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嗨上了这条该隐的道路，就影响到我们的救恩，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到留意的。如果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该隐是一个旧约的人物，但在新约圣经里面竟然有三次是提及到他和他的事情，从而引申出来给我们一些提醒和教导。刚才我们读圣经读了三段新约的圣经，都是牵涉到这个该隐这个人的，尤其是其中一句说话很重要，在新约的犹大书第十一节，因为犹大书很短的，就没分多少章，只有讲第几节。犹大书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可想而知呢，是当时很多人是行上了这条该隐的道路，但这条是有祸的道路，是带来灾祸的，带来祸患的， 带来痛苦和悲哀和灭亡的。而犹大书的出现呢，如果你由头到尾看一次呢，你就知道呢，他提醒当时代的人，很多人呢是离经背道，很多人呢是他们的行为思想都是错误的，是远离了神的心意的。所以犹大书里面有很多很严厉的提醒，而其中这一句就是这里说，很多人他们是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上了该隐的道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是头脑上想该隐的道路，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讲有关于该隐的事情，而是他们实际的生活行动里面是参与了，所以他说是走上了这个该隐的道路。而该隐的道路为什么一直来到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按照圣经说，岂不是因为挪亚方舟的时候洪水毁灭地上，包括了该隐和他后裔应该被毁灭呢？为什么这个道路仍然去到犹大书的时候仍然会告诉我们，足以证明他好像一粒种子撒在地上，他仍然继续在发酵，在成长，以致一路影响着我们。而很多人以为我信了耶稣了，我接受洗礼了，我就不怕。其实不是的，犹大书正是提醒很多基督徒，叫他们不要走这条该隐的道路，所以值得我们的很郑重的提醒。有一句说话这样说，如果你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就算你奔跑都没有用啦。即是说不是说我努力就可以了，不是说 我用功就可以了，即是说 你那条路对不对，等于好像参加赛跑比赛，你都跑错了条跑道，那你就算几努力去奔跑都没有用，退不到你的目的地，达不到你的目标等等。同样有很多人在该隐的道路上面很努力去奔跑，很劳心劳力去付出去参与，但是都是没有用的，到头来都一场空白的。为什么？因为该隐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而且引去灭亡的道路，值得我们今天郑重是来到彼此提醒的。该隐和他的兄弟阿伯，就是这个亚当和夏娃的第二代，是人类的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代表了世界上两条截然不一样的生命的道路，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来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都是这两条道路，正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一条阔的路，一条窄的路。阔的路是好像很容易走，很多人走上去，但是通去灭亡。窄的路好像很难行，行的人不多，但是他越行越宽，去到永生的道路里面去。这两条道路今天都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值得来到小心郑重和去留意。圣经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夏娃她生了该隐，然后又生了她的兄弟亚伯。而该隐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得，这么解就是得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夏娃她生了第一个仔该隐，她就以为她得到了神的应许，其实她是理解错了，这个不是神所给她的。但是她跟着圣经又说，她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有些沉气，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两兄弟而已，那用不着说她的兄弟呢？其实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四章，三番四次五六次讲到她们兄弟的关系。为什么？意思就是郑重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就很亲密，很有亲情才行，才行的。但为什么竟然呢会有谋杀的现象出现呢？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因为该隐所开始和所造成这样解的。而他们告诉我们，两个人的职业是不相同的，亚伯是做牧羊的，该隐是做种地的。如果你看发觉，应该照道理调转来讲，因为呢该隐应该先行的嘛，他是阿哥，然后才说亚伯。但讲这里将亚伯放在开始先，就是该隐放在后面，当然也有意思了。该隐是种地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服侍那个地，在地那里来到工作的，他的眼目就是注目在地上，他一切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地上。但亚伯是牧养地上的那些羊群，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翻译，他就说他是 keeper of the sheep，就是、是照顾者，是看守者，并且是牧养他们，眷顾供养他们的需要。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忍耐的人。而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已经预告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影子。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要为羊来到舍命。所以后来亚伯所流的血也都预表了基督所流的无辜人的血， 一样的事情。所以从他们所作所为的事情，是完全看到是两条不同的人生的道路。有一次当他们两者去献祭，献祭给神，他们先起好一个祭坛，在上面生火，然后将祭物摆上去。该人呢，就是因为他是种地，是农夫，所以他将地里面的出产摆上去。该人的兄弟亚伯呢，就是牧羊的，所以就将他那个所养的这个羊群里面呢，就献上了给神。结果呢，圣经说呢，是耶和华神是看中了亚伯同埋他的献祭，但就看不中该人同埋他的献祭。你留意，不是只是耶和华神看中他们的献祭，而看中他们的人，因为人行先的，他所做的事，他所奉献的事是行后的。证明一件事，神是更加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的为人，看重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的人，这个很重要。第二，什么叫做看重，什么叫做看不重。有人说，哇，这样看好像神很偏心，他喜欢看谁就看谁，好像有这样的误解。其实不是的，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用 respect 那个字，就是神是 respect 亚伯这个人和他的献祭，但就不 respect 这个该人，他这个人和他的献祭。从这里你就更加明白到，其实所谓看中和看不中，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命有些质素是不同的，以致影响了神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就是因为个人生命的质素是败坏的，是不对的，不合乎神的心意。但调转来亚伯的心的生命的质素是合乎神的那个心意的。所以讲到个人的道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他是只凭自己的喜好来到过生活，这个就是个人道路上面的人，只凭自己喜好。如果你讲这个说话，你立即就明白了。今天世界上起码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喜欢做什么就做的，喜欢怎样过我的生活就我的生活，喜欢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喜欢我怎样讲就怎样讲。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甚至有些人说这样好啊，就是怎样活出自己嘛，我才是真我嘛。其实这些都是大话连篇来的，因为很多人只是顾着自己，结果就不顾人家，结果世界就动乱，就是只是按照自己喜欢去做嘛。家庭里面都是的，如果我们不顾家人，只按自己喜欢去做，都会带来家庭的破坏，关系上面的决裂，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个人的道路第一点，从个人的行为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只是凭自己的喜好来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清楚他的献祭的时候，第三节讲呢，个人是很随意拿地里面他所种的东西就拿来献祭了。是随意他见到什么，喜欢什么，顺手什么，方便什么，就拿那样来献祭。但是亚伯不是的，你字里行间你看得很清楚，就亚伯呢第四节说是将他羊群里面头生的，就是第一个出生的，就是说最强壮的，最健康的，无瑕无疵的，他不是自己享受，拿来奉献给神。这个代表着他将自己放在第二位，将神放在第一位。不单止这样，他将这只头生的羊呢，是将它宰杀了，劏开它的肚，拿出它的脂油，然后摆在这个祭坛上来到焚烧。今天我们一听到脂油，就是这个 fat 这个字就不喜欢听了，肥。但是那时候呢，原来是好的，因为代表精华所在。还有你没忘记将脂油烧着的时候呢，就会怎样，馨香的味道就出来了，去到神的宝座之上，就好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好像馨香的祭一样，带到去神的面前。所以亚伯是经过考虑思量选择之后决定他要献怎样的祭给神，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按照神的心意，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我求其做了事但就给神得了算了，负上我的责任就算了，尽上了我应尽的事情就算了。又可能亚当他们的爸爸叫你们献祭，听爸爸说求其献，但亚伯不是的，他不是求其，他很认真。这都显示了他的人生呢，也都不是一个时时淡淡的人生，是很郑重的来到去敬畏神的人生。难怪圣经说神是 respect 亚伯这个人和他所献的祭物。这个值得我们今天今时今日的人生 好好的反省。世界上有很多人走在该隐的道路上，因为只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来到决定来到去做，结果就算他努力的奔跑都是错误、是徒然、是无益处，就是这样。而希伯来书更加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告诉我们，亚伯是因着信就献祭给神，结果他的献的祭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更加美好。英文圣经翻译做 more excellent， 即系意思咧系超越嘅，系卓越嘅，无人能及嘅，系有咁嘅意思当中。而呢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系强调咗信心，所以就拉咗亚伯呢个人做一个榜样俾我哋睇到。原来当日佢嘅献祭系出自信心，唔系为咗自己嘅方便，唔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唔系净系满足自己嘅一啲嘅我要尽我嘅责任等等，唔系净系咁简单，系因着佢与神嘅关系。因为我哋人与神嘅关系就系一个信心呢件事情。今日我哋基督徒可以奉献金钱，可以付上我哋嘅时间，帮教会做呢样，帮教会做嗰样，但系我哋系行该隐嗰条路，还是行亚伯嗰条路咧？系咪凭着信心咧，按照神嘅心意咧嚟到做咧？系一阵咧，真系一种嘅完全嘅摆上、牺牲嘅献上嚟到做咧。结果亚伯因着信而献祭俾神，更蒙神睇中，并且系更美好。更美呢个字喺希伯来书咧，你留意系出现咗好多次，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字眼，值得我哋留心。而第四节未完的下半句就说，他这个讲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个信仍然能够说话，证明信心是可以跨越时间的。亚伯的事情距离希伯来书的时代已经很久很久，但是亚伯的行为仍然是一路影响着那班凭信心来到侍奉的人。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流传给我们下一代，我们信心的榜样可以影响很多的人，我们信心的教导亦都去祝福很多的世代，所以信心可以对以后的世代来到讲说话。亚伯就做了这件事情。有人会发觉，为什么我讲这句说话，我当时只不过是在我的口里面讲出来，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就是说因为你讲这句说话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很大的提醒，也都给我很大的祝福。我们没有想到，但神是透过我们信心的说话来到作工，因为圣灵在当中来到大大的工作。如果说亚伯献祭出于信心，那信心的相反就是没有信心了，就是不信。而該隱所獻上的信心就是沒有帶著信心的，就是為了自己方便，以自我為中心的，或者他是隨意的，是按照自己喜好來到做的。難怪神不 respect， 不看重他所獻的或者他所做的一切。但是該隱這個人呢，就很容易生氣，又很情緒化的，一見到呢神只是悦納了亞伯的獻祭，又不理睬他的獻祭，於是乎就很生氣，而且嬲到上面咯，即系连面色都变。有啲人咧嬲喺心中嘅啫嘛，有啲人咧嬲啊，成块面都嬲晒出嚟噶。我哋话 show 晒出嚟俾你睇。咁该隐咁嘅表情咧，咁神咧其实咧都好似忍耐。神嚟到就劝佢，神对该隐讲咩？你为什么要发嬲咧？你为什么变咗面色咧？你留意喎，神两次讲为什么，都要讲你为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劝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直接指出他的错误，而是希望他能够反省，就是跟他说，为什么你刚才这样说，为什么你刚才这样做，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表达，希望他能够反省，去想一想这件事。神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帮助该人，所以说神是一个我们说辅导一个始创者来的，辅导着该人，帮助着他，带领着他。不过很可惜，该人是不听神的说话，亦都不愿意来到反省，亦都不愿意悔改，仍然行走在他自己那条该隐的道路上。今天如果神给机会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回转，否则的话我们就仍然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而神亦都再次提醒他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行得好，你做得好， 你一定会蒙悦纳的。但如果你行得不好，做得不好，那罪就会伏在你的心门的外面，然后在这里乱慕你。乱慕这个字的原文是占有，罪恶 很想占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表达得很生动。罪恶为什么出现？他想占有我们，控制我们。但神跟该隐说，你不要被他占有，反过来你要管辖他。我们今天怎么管辖这个罪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克服罪恶。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依靠耶稣，继续依靠自己的话，我们不但止不能够胜过罪恶，相反会被罪恶来占有我们，控制了我们。今天这里值得我们去反省，究竟我们的生活行为是行得好或者行得不好呢？这里不是讲着他献祭那件事情，是牵涉到他的为人，牵涉到他平时怎样行事为人，他的态度怎样。所以神看我们不只是礼拜日看我们怎样来做礼拜，更加注重我们平时日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是行得好呢还是行得好不好呢？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来到反省思想的一点。而这里也正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引用罪这个字，是啊，第一次就在第四章这里讲出罪这个字。原来罪呢好像有一个人的拟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好像一只凶猛的野兽躲在我们心门的外面，当你将个门一打开，不小心它就走进来了，就来占有我们，并且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 要看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好留意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每天都将我们的心来反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个罪好像一只野兽一样冲入来，来到去破坏我们，伤害了我们，一样的道理。罪最恐可怕的地方就是渐进式的，逐啲逐啲嚟，嚟到渗透嚟嘅，就好似呢个图片，本来一杯干净嘅水可以饮嘅，好干净好卫生，但你滴咗一啲污糟嘅一滴两滴嘅油漆落去咧，佢慢或者啲墨汁落去都好啦，慢慢佢会逐啲逐啲会改变，变成一杯好污糟邋遢唔能够饮用嘅水。最进入人嘅世界里边就系咁样，系逐啲嚟。你回想你嘅过去，点解我会犯错咧？都系一啲一啲开始嘅。逐啲逐啲嚟嘅，影响我哋，破坏我哋，我哋一下唔小心就让佢占有咗我哋全部分，带嚟好大嘅破坏。该隐都系咁样，因为佢行得不好，所以难怪去到新约圣经，使徒彼得提醒咗我哋，佢话务要谨守警醒。点解啊？因为我哋嘅仇敌就系魔鬼，佢好似一只咧喺度肚饿嘅狮子，喺度敲叫，因为佢要去揾一啲可以食得嘅人。所以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又用信心这个字，就是阿伯因着信而献上的一件的事情。今天我们需要在耶稣里面栽培我们的信心，建立好我们的信心。并且如果你做父母亲，或者你 做爷爷公公嫲嫲婆婆，我们好好地帮助我们的年轻的子弟年轻的儿女，带领他们在信心上面是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足以看到神是看重人的内心的世界多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奉献。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干不干净呢？我们内里面行得好与不好呢？神都知道。不要以为说哎呀人都看不到的，无所谓了。不是的，神会看到的，神会看得一清二楚的。神的眼睛就还犀利过个显微镜，一清二楚看到我们里面有些什么污糟，有些什么邋遢，有些什么不对，神都知道，我们无处躲藏，所以神是看重人的心，所以你要将心你奉献到神的面前，交给神，由神来掌权带领，是最美好不过。旧约圣经何西亚书第六章已经讲了这件事情，他因为耶和华神他喜爱良善，不喜爱人的祭祀，喜爱我们认识神多过胜过于我们献上燔祭。燔祭是什么？是完全消失给了神的，但是神说都不够你，如果你喜爱神，你认识神，你追求神，寻求神，好像刚才那首诗歌，一生一世要去寻求认识神，亲近神，这个才是神所喜爱所喜欢的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该隐没有做到，但阿伯他做得到， 所以難怪神 respect 佢，就係一件咁樣嘅事情。而去到新約聖經後面嘅呢個約翰一書，就是使徒約翰所講嘅第三章，佢話：你哋應當彼此相愛。愛呢個字喺約翰福音、約翰一書都好重要嘅字。佢呢個就係你從起初所聽見嘅命令，喺邊度聽到啊？主耶穌啊嘛，從起初就提醒我哋要彼此相愛。既然你哋係兄弟，該引到阿爸兄弟，更加應該彼此相愛。既然你哋係主裏邊弟兄姊妹，更加要彼此相愛。如果你哋侍奉裏邊一齊同工，一齊嚟到侍奉，我哋更加要彼此相愛。不過佢跟住落嚟就提醒一句，就喺第十二節嗰度話：不可像該人。你又特登提出該人，係好似好 typical， 即最好描述呢件事就係揾該人呢個人噶啦。揾該人抌呢個該人呢個名字，你唔好學佢啊！點解？佢屬於惡者，惡者就係、是。魔鬼啊嘛！佢杀咗佢嘅兄弟亚伯，点解要杀亚伯啊？因为佢自己嘅行为系恶嘅，而亚伯嘅行为系善嘅。呢度再次提醒到系行为，即系代表我哋行事为人，我哋嘅生命到底系点？如果被魔鬼掌控嘅话，难怪行为是恶的。当你走在个人嘅道路上边，凭自己嘅意思去行，其实你唔系凭自己嘅意思去行，系俾魔鬼嘅意思进入你嘅心门里边，控制咗你去行嘅。所以呢点系值得我哋反省。所以佢话不可好似该人，该人系咪已经消灭咗咩？系啊，该人已经消灭咗噶啦。喺洪水嘅时候，佢嘅家族都被消灭啦。但是他的种子仍然留在这里，他的影响力仍然在这里，他的条道路仍然留在这里，因为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引诱人走上了这条奔跑努力奔跑都没用的道路，就是该人的道路了。该人的道路的第二方面就是心灵永不得安稳。没错，他是做了錯事，他好像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喜歡做就怎樣做。今天有些人說就說他很懂享受人生，喜歡怎樣就怎樣，不用理會人家，好像很好，但其實這些人心靈永不安穩。你看世界上有很多很有成就大有財富的人，他們心靈裡面很不安穩，個人的一生都不安穩，到處躲躲藏藏，他的後裔都是一樣，心灵永远不得安稳，唯有信靠耶稣，我们的心灵才得到平安稳妥。而第九节那里，当约押这个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神知不知道呢？神都知道，不过仍然给机会该隐，等该隐自己去悔改认罪认错。所以神去到该隐那里，就首先问他一个问题：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很喜欢问问题的。当亚当和夏娃犯了错之后躲藏起来，神入到乐园那里就问亚当你在哪里、又是发出一个问题，亦都是问该隐一个问题，你在哪里？该隐 就证明过他的爸爸亚当。亚当不敢说大话，就和盘托出讲晒俾神听，就是你做个女人嚟到俾个果我食咯，所以我咪咁咯。佢好坦白嘅一个人，但该人就唔系咯，俾佢爸爸咧就升咗一级噶。我哋话咪2.0嚟噶，好犀利噶。就话咧，我唔知啊咁。于是乎，我哋发觉自从该人讲咗呢句说话之后咧，你有冇留意人类世世代代都喜欢讲我唔知啊呢句说话噶？好多人中意讲噶，就算自己知，明明自己知都话我唔知噶。好中意咁嘅掩飾啊嘛，又或者咧為咗保護自己，或者某某嘅理由就我唔知啊咁啊，自細我哋就好似冇人教我哋都識嗰啲講呢啲大話嘅，我唔知啊咁樣。第二句第二個錯誤就係話佢唔單止講大話，第二個錯誤即係佢冇責任感。佢話我豈是看守我嘅兄弟咧？我點解睇住我兄弟啊？我點解要嚟到去照顧佢啊？佢又係冇親情、冇責任嘅表現。今日呢個世代裏邊，自從該隱之後，就越嚟越多冇親情嘅事情發生，失去親情嘅事情，常常發現喺我哋呢個世界裏邊，冇去好好照顧自己嘅親人，冇去照顧自己嘅父母親，冇去照顧自己嘅妻子兒女，太多呢啲事情喺呢個社會裏邊發生，係該隱嘅道路，因為佢話我豈係看守個兄弟噶，即係我唔係我嘅責任嚟噶。Not my job， 唔係我個 job 嚟嘅，唔係我個責任嚟嘅。呢個世代裏邊就係受該隱所影響， 神都已经俾个机会佢啦，你嘅兄弟喺边啊？希望佢能够悔改啦，招供啦，认错。但佢唔系咁样做，佢仍然系好硬、好口硬。我唔知道，你留意呢度系讲紧人类第一个大话，即系讲方言。但人类第一个大话唔系对人讲嘅，系对神讲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点啊？世界上第一个方言唔系人对同人讲嘅，系人对神讲。呢个好矛盾，人以为可以呃到神，人以为自己好聪明，但其实就系最愚蠢、最愚拙。好多时候，人企喺真理同埋呢个谎言中间，真相同埋嗰个嘅虚假嘅中间，我哋好多时候都喺度矛盾，都谂下应该点样做。结果我哋通常都系选择咗红色嘅，即系宁愿讲大话，宁愿讲谎言，明知自己知道又唔知道等等，系该人带出嚟嘅一个问题。好多人都跟随咗该人嘅道路。今日回想我哋过去，我哋做咗有几多嘢系该人所做嘅咧？我哋可以反省一下，以至让神嘅灵嚟到提醒我哋，嚟到管教我哋，造就我哋。神见到该人唔肯认错，于是乎就对该人讲：你做咗啲咩事啊？咁系一个责备嘅口吻。你嘅兄弟嘅血啊，有聲音從地裏面向我嚟到哀告啊，即係嚟到投訴話俾我聽，佢一個無辜者嚟嘅，受害者嚟嘅，一個無辜嘅人流出佢嘅血啊！呢度亦都俾我提到一樣嘢，今日如果你在地上受到任何嘅委屈，人哋俾你嘅傷，無故嘅傷害，無緣無故嘅傷害，你好痛心，好難受，但請你記得，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因为这些流血的声音去到神的耳朵当中，所以我们要懂得倚靠神。你去到启示录都是这么讲的，那些被受在灾难当中或者被迫害当中而流血殉道的人，他的血的声音都去到神的说。这个是圣经一贯始终由创世纪去启示录都是这样来到告诉我们。在当时这个凶案的现场，其实没有第三者的，只有那個人殺阿伯，即是說沒有目擊證人的，用今天的法律制度，沒有人證，怎麼證明啊？所以他說不關我事啊。但神是一清二楚的知道，看清楚所有的事情，尤其是他知道看到那個人一切的罪行，而這些罪行是從發自他的內心裡面來開始的。那個人犯什麼罪呢？那個人犯的罪太多了。首先他妒忌，妒忌他的兄弟阿伯。第二，他人為人很暴躁，暴躁得嚟咧，又唔肯听话，唔肯听教，又唔肯悔改。神俾嘅机会佢都唔悔改，唔回转，并且咧，因为妒忌嬲怒而谋杀，成为咗人间第一宗嘅谋杀案。讲做咗啲错误，仲要讲大话，唔肯承认，并且无亲情。佢犯嘅错太多，有冇留意佢所犯嘅错？系今日世界上嘅人都系走佢嗰条路，都系犯紧同樣的錯誤呢？這個值得我們思想和來到反省。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八章講過，那個魔鬼就是殺人的，也都是說謊話的，就是說該人都是被魔鬼的罪所牽引、發動、所控制。今天我們要脫離魔鬼的權勢，唯有就歸向耶穌基督，走在耶穌的路上，我們就可以遠離這個該人的道路。這個很值得我們提醒。而聖經告訴我們，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神不但只責備該人，並且來到去是給他一個處罰和懲罰，就是你以後就算種地耕田，地都不給你效力的，即是你好像剛才所說，你奔跑都沒有用，你走一條錯誤的路上，你就必然會流離飄蕩，就是不得安穩的意思，不會得安息，在地上你都是飄來飄去。這個講緊這個世界上的人很多都是這樣，我們很努力，但是是拿不到那個成果。今天神這句說話應驗了，因為大地被人的罪惡不斷地破壞，大地的環境被破壞，空氣被污染，土質被改變，本來種的東西很好吃，現在都出了很多問題，因為人不斷破壞大地，破壞環境，你發覺就有那個氣候都變化，到處出現到有暴雨、有洪水、有泛濫， 有伤害， 有人命的死亡等等，这些都是应验了 在该人身上的这句说话，而且人得不到安息。今天很多人很有成就，很有财富，但是没有安息的。我认识很多人很有很多房产的，很多地是属于他的，但内心里面何等的空虚。他住一间很大很大的豪宅，但内心里面永远都不安乐，就是因为该人的罪在他心中。结果该人听完神这番的责备警告之后，他不但只没有回转，没有认错，他就礼头就走了。有没有留意到第十六节说，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说不理神你怎么说我都不理，懒理你怎么说我都不理了，我礼着面就走了，离开神的面。这个也都造成了今天世界上有太多太多人，虽然认识神，但最后都背叛神，虽然听到耶稣的福音，但仍然是不理睬，不愿意回应，离弃了神的面，走到去这个叫做罗德这个地方，伊甸园的东边。原文的意思就是漫游的意思，就是你好像去地方旅游的，漫无目的地在游荡，这样的那个意思，即是不得安稳，就是因为离弃了神，离开了神。第三方面，该人的道路的最后一方面讲，就是那些人开始只是靠自己，不去求告神，因为他离弃神的面，从此就靠自己了，不再来到关心神的事情，神的提醒，神的警告教导他都不听了，更加不会求告神。以前他们还会献祭，现在更加不会献祭，更加不会祷告去祈求神。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机会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权利权柄，和给我们的 benefit， 我们要好好祷告去倚靠神，就是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活在你地上，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好好的祷告。祷告就是我们一个守望的一个地方，好像一个看守这个城池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我们就向神来祷告，不再单是倚靠自己，我们也是要倚靠我们的神。该人离开了神的面之后，第一件事他做什么？他起一座城。所以该人是造城者，今天所有世上的城都是由该人来开始，所以可想而知他的影响很大。而他做了一座城之后呢，他有一个仔，他的仔叫以诺，咁就将呢个城咧就用佢个仔个名嚟命名，就叫以诺城。以诺咧呢个名字嘅意思本来好好嘅，就奉献。不过好可惜，佢就将呢个仔咧奉献咗俾呢座地上嘅城。咁唔好忘记啊，亦都唔好搞错。呢个以诺咧，同后嚟嗰个与神同行嘅以诺系唔同，系两个唔同嘅人，系唔同年代嘅人嚟嘅。咁嘅一个情况，俾我哋知道。所以佢系造城者。咁呢個製造建造一座城有啲咩意思呢？因為佢係用地上嗰啲材料，包括泥土啊、石頭啊、木頭嚟到起咗一座城啊嘛，又用人嘅頭腦、智慧同埋知識嚟到設計一座城，用人嘅勞動能力嚟到建造呢座城。咁呢度我哋睇到就係可能該人都好有領導力嘅喎，嚟到帶領呢個成個 project 啊，成為啲人聚集嘅一個生活嘅中心點。但同時亦都係人類罪惡文化嘅集大成嘅地方，罪惡都係從城嗰度開始嘅。你睇到聖經嘅鋪排係故意咁講，亞伯拉罕係住喺帳棚嘅，但係佢侄兒羅德咧搬下搬去搬咗入咗城裏邊，而嗰個就係罪惡之城，所多瑪、俄摩拉，罪惡之城，結果係被毀壞嘅。所以城係代表罪惡，亦都係因為人只係顧住靠自己，用自己嘅聰明才智而造成，而结果咧睇到圣经里边讲咗好多座城都系罪恶之城嘅，后嚟讲嘅耶利哥城啦，系嘛，好多罪恶啊，后嚟讲嘅尼尼微城咧都系罪恶，后嚟讲到嘅耶路撒冷城里边亦都有好多不公义嘅事情，后嚟讲到嘅罗马城等等，好多直至到去到启示录讲到大巴比伦城啦，亦都系一个象征罪恶嘅地方，但好感谢神。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神仍然有救恩来拯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当耶稣基督望到耶路撒冷城，为到这些城里面的人来哭泣流泪， 为到啲罪恶嘅人嚟到祷告，结果耶稣亦都系为人而献身在十字架上，直至到圣经最后一座城嘅出现，系美好嘅一座城，就系新耶路撒冷城，亦都在成就咗救恩嘅意思。所以你研究下圣经里边有关城呢个主题，系同救恩拉上一个重要嘅关系嘅。那個人建造這座城，他當時的目的就是為你保護自己，怕著人家來侵犯他，或者來到去報仇。但慢慢他發展了自己人類的文明，他就不再依靠神了，更加不去禱告祈求神。這個結果你發現到今天世代上很多人為什麼遠離神，特別在城市裡面很多人不願意信靠神，其中有一個屬靈的意義在當中。但感謝神，雖然我們住在城市裡面，但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恩，我们不会被城市里面的罪恶文化来到限制。相反，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建立教会，好像我们教会都建立在这座城里面，最繁忙的地段里面，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作主的见证。今天我们虽然活在罪恶的文化的当中，但我们仍然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宣告救恩是能够拯救更多的人。阿伯拉罕他住在帐篷里面，但他等候的一座城就是神的城，是要来到。这个也都象征着救恩终于会得到成就的意思，因为阿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而看回头，那个人的家谱又很特别的，圣经没有记载到他们出生和死亡的年日，调转来就是另外一套塞特的那個家譜就很清楚講到他多少人、多少歲命、多少年死等等，表示著他們的生命就算活在多久都好，在神面前都沒有被記數，不算數，因為他們喪失喪者的族譜。所以到了這個洪水時候，他們都完全是被消滅的意思。但是又看回頭，那個人的後裔就是很非凡、很卓越的，出了很多人才，我們說人才輩出。你可以看創世記第四章、第五章，你看到哇，各行各業的人才原來由那個人的那些後裔產生，很多藝術家、音樂家或者冶鐵的專家等等在那裡出來的。你看看聖經是這樣，它代表著世界的精英都是在那個人的後裔那裡走出來，不過他們樣樣都有，样样知识、才干、智慧都有，是有一样无，是唯一一样缺乏的，是咩？他们离开了神的面，所以他们没有去祈求神，这个他们没有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不是只是看到他有些什么，最重要他是没有些什么，是缺少了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神的爱、没有救恩的话，他们一切的成就都会是徒然。就好像开初那句说话说，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奔跑，都是没有用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个人第五代的后裔叫做拉麦，他是厉害了，第一个多妻者，就娶了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呢，就大家都知道的，叫做阿大，不怪得后来的个个都叫阿大了。第一个就真的叫阿大，但是罪力、暴力、罪恶呢，就在他家族里不断的蔓延，不断的来到派生等等的情况。那个人就在神之外建立他的属于人的文化，就好像很成就。但是亚当另外一个仔叫塞特，就在神的意内里面建立了属灵的文化，最后耶稣基督都出自这个谱系，以致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当亚当生了第三个仔，就叫起名叫塞特，意思就是说他是代替了死去的亚伯，亦都后来是象征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而代我们死亡，就是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塞特后来生了一个仔叫以拿士，以拿士的原文的意思是软弱的意思，但在那个时候虽然人的软弱，但是人懂得去求告神的命。今天你和我都是软弱的，无论我们读多少书、做多少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他弱点，都有一个破口，都有他容易冲动、容易犯错的地方。这个我们都是以诺士，但问题就是你懂得向神祷告吗？你懂得向神祈求吗？你懂得仰望神吗？当你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软弱都被改造成为刚强，成为能力。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浮备在我们身上。给大家多一点有趣的资料，就是讲到创世纪由第一到第四章很特别的，它铺排就是说在原文里面讲到神这个字有39次那么多，讲到耶和华神这个字提到21次，提到耶和华第十次，但刚刚好提到第70次的时候就说了，那个时候人就求告耶和华。大家都知道7和70都有属灵的意思，完整的意思，美好的意思。所以多了解这些方面都足以给我们看到神是希望我们回转去向神去求告，不是只是一味去追求发展自己的文明，我的科技的进步或者我的发达。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贫乏的呢？很多人在属世的事情上面很丰盛，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破产，是贫穷，是很可怜的。我们要懂得你要求告神。塞特去到第三代就是以诺，以诺就是第一个圣经讲与神同行的人，也都证明他远离了该隐的道路，与神同行。今天我们好都很想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如果你想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要小心，我们要远离该隐的道路，避开这条道路，不行那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就可以与神来到同行。所以最大的分别，当时最大的分水岭在哪里呢？就是你求告神或者是不求告神，是两大分别的。你求告神的就是属于蒙拯救的一代，你不去求告神就是走该隐的道路，结果该隐的系统和塞特的系统始终都是分道扬镳。直至到今日，耶稣基督福音书都讲过，世界上人世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宽阔的大路，一条是窄小的路。宽阔的路很容易走，很多人走，但他走去灭亡，窄小的路却是走去永生。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你愿意做一个什么人呢？求告神的人或者是不求告神的人呢？是很大的明显的分别。个人的道路岂不正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在奔走吗？很努力去奔跑那条路，为自己人生去打拼，为他事业去打拼，为他的理想去打拼，很可惜走错了路的话，他奔跑亦都是徒然，是徒劳，来到无功。求主帮助我们走在该隐的路上。该隐的文明虽然发展得很好，但唯有去到塞特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救恩。今天我们好像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但赔上了生命，即赔上了永生的生命，没有得到救恩，何苦呢？为啲乜嘢咧？今日在地上在座嘅好多好多位弟兄姊妹朋友，你都活咗好多年嘅人生，过去人生嘅日子，我哋为啲乜嘢？如果我哋懂得咁嘅思想嘅时候，我哋就远离该隐嘅道路，奔走在正确嘅路上，耶稣基督嘅路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次讲到更美，就系话耶稣为我哋流出嘅血，比起该呢个亚伯所流嘅呢个血系更美好。更宝贵，因为唯有耶稣的血流出来能够洗净我们众人的罪，能够遮盖我们，以致我们蒙神的拯救。今天我们要远离该隐的道路，走上耶稣基督的道路。人是软弱的，塞特的后裔很多软弱，不及得该隐的后裔那些这么有成就，这么卓越，但是他们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也都给我们反省，今天你追求成功神学，追求个人的成就，要小心，因为这条可能是该隐的道路，不是通去永生的道路。最后我们需要有两条路摆在我们前面，远离该隐的道路，抑或你要走耶稣的道路。如果你远离该隐的道路，你就可以行上耶稣的道路。因为约翰福音耶稣那里讲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果不是藉着耶稣基督，没人能够去到父神的船。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远离该隐的道路。因为你奔跑劳力很搏命都好，最后都没用，唯有依靠耶稣。亚伯走上一条最好的路，因为他因着信献上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就 respect 亚伯这个人，他的生命和他所做的一切。愿我们都同样在当中得到最好的领受。让我同起立同心祷告。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圣灵的光照和提醒。天父，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的圣经，由旧约一路讲到新约，是提醒我们究竟我们行哪一条路才是正确，才是对的呢？主啊，我们有的时候都很容易 是被迷糊了，以致到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何去何从。但神啊，求你帮我们，我们就要做了基督徒，我们接受了洗礼，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仍然在选择人生的路上都是很困难，很迷惑迷茫。求主帮助我们，既然该隐的道路在由旧约去到新约都清清楚楚讲明是不要学他这样，也都不要走他的道路，那么我们真的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十架的宝血将我们遮盖带领我们。感谢主，你建立了地上的教会，虽然我们的教会被建造在这个罪恶的文化的当中，但主啊，你仍然深爱着这座城和城里面的人，以致到我们愿意为城来到祷告，为我所居住的环境来到祈祷，来到付上这个侍奉。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福音的灯台，做福音的使者，也都做一个福音的传道的人，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我们献上感恩，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和你的家庭来同在，又与我们整个的教会来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自由的交通分享。